希望之声经典家居，我爱我家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我爱我家，我是主持人唐韵。在今天的节目上为大家请来的是种菜的达人大明做客我们的节目。那我们节目期间呢，热线也为听众朋友打开，如果听众朋友对种菜方面有什么问题，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和我们的嘉宾互动。接下来就有请大明了。你好大明，欢迎你。
你好你好。
对，现在是夏天啊，大家正种植的，怎么说呢，是采收的时候已经到了，我想也遇到了很多的问题。您在前面的节目当中也给大家讲过像黄瓜呀、西红柿啊、辣椒的种植，今天想给大家再介绍一点什么内容呢？
今天可能就是重点给大家讲一下关于这个茄子的种植吧。
嗯，好啊。其实讲到茄子哈，前一阵儿我读一个资料，就是说在我们美国市场上买到的那种大大胖胖圆圆的茄子啊，竟然都是转基因的。我看了觉得特别的，怎么说呢，就很沮丧，觉得哎呦，我吃了这么久竟然是转基因的。那么如果自己种的话，那肯定是要选择那种长茄子了，日本茄子或者中国茄子。
对，但是我觉得这个说法我不知道你从哪儿看的，但是也不是一不定准确，因为美国它那个茄子呢，就是品种就是 Black Beauty。
嗯哼，
它就是很大，然后呢跟咱们中国茄子比来相对来说呢，就是味道没有那么好，然后它但是它植株比较大，产量比较高嘛，所以说它美国种的比较多。但是我转基因的我倒不是没有听说过，而且它那个茄子好像有点苦。
哦，其实讲到那个
中国茄子好，
讲到大茄子啊，有的时候你吃到一个大茄子，它里面就有的部分就硬硬的，就像坏掉了一样。
是，对，那可能是老了，对。
所以一会儿可能还会请你讲到，可能茄子在种植过程当中也会遇到这样的一些问题，或者是病虫害之类的。咱们一点一点来啊，先按照你准备的顺序给大家介绍一下一些重点的要点，好不好？
好。首先就是种茄子呢，就是先说说茄子的这个特点。茄子呢，它非常非常喜欢热，也非常喜欢光照，所以它是茄科类型里面像茄子、辣椒、西红柿这三种夏天嘛茄科嘛，里面最耐热的一种，所以说它不到一定温度的话它是不长的。那它喜欢的温度大概最佳生长就是在25到30度之间，比辣椒和西红柿都要高5度。所以说呢，我们如果说是在这个比如说像三藩这个地区吧，有温度可能达不到30度，始终在25以下，那茄子可能就长不好。对，所以温度对于它来说茄子是一个很关键的点，它喜欢比较高的温度，但是超过35它也不行，它也会出现一些问题。当然它喜欢热，它就是最不耐寒，所以说在我们湾区这个地方呢，茄子是过不了冬的，自然条件还过不了冬。但是如果冬天你把它修一下枝，拿到车库还有可能过冬的。但是第二年往往它这个performance 就没有第一年好了。所以我们通常来说就做一年栽培茄子。
我插一句哦，大明，就是如果它对温度要求那么高，天气凉的时候，那我把它种在大棚里行不行呢？
当然可以了，对，没问题。如果大棚你有大棚，因为棚里面温度通常比棚外高。至少5度嘛，那是肯定没问题的。对，茄子肯定对大棚里面肯定是可以的。对，但通常我们湾区很少有蔬菜搞大棚，因为没有太大必要，因为比较暖嘛，不是一种比较冷的地方。然后茄子也很喜欢光照，那你看有特点就是说像西红柿啊、辣椒啊这个东西，有的时候光太强的话它反而会把果实灼伤，有的时候那个西红柿表面出现一个白的一个疤，或者是辣椒出现一个白的疤，然后它就开始蔫了，然后开始烂了，这都属于太阳的灼伤。那茄子就是太阳照射的话，直射的话它不会灼伤的。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，茄子是多么喜欢这个光和热。对，这是、
哎、所以你讲到这儿就让我想到了它那个紫色的皮，是不是因而也锻炼了它那种抗氧化的特点，所以人吃了也能够帮助人抗氧化，那个紫色的皮。
对，茄子紫色，对，它是含有比较多这个花青素、抗氧化这个东西，对，所以还是比较健康的。是，就是说我们种茄子呢，因为它喜欢热嘛，所以说种太早也不好。 对，在湾区的话，大概可能就是3月底吧，4月底、3、4月份，3月底可能都有点早，可能到4月份吧，会就是移苗比较合适。那在这之前呢，如果说4月、3、4月份你就是说去苗圃园买到了苗，那么直接移进去是可以 OK。但如果说是育苗的话呢，那茄子呢，它这个从种子长到苗，它还是比较慢的，大概需要7、8周的时间吧。所以说，
哇，
如果
2个月。
对，所以如果说你是4月份要种的话，那么你2月份就要开始准备了。对，西红柿相对来说就比较快，比茄子来说它的苗长得比较快，可
那大
能
明，我问一下你，你自己是育苗还是直接买现成的
我
苗？
都是育苗的，
哇哦，
我基
那。
本上是不买外面的苗，因为你要在 Home Depot 也好啊，就是 Lowe's 也好，你买到那个苗，它都是亚洲品种比较少，相对来说。对，
是
当
是
然
是，
这2年也多一些了，但是以前的话基本上就是 Black Beauty，就是美国那种你说的大黑茄子，就叫 Black Beauty 黑美人嘛。对，主要
那
是那种就是比较占据市场的，是的。
您自己在我知道你会在一些网站上会采购一些不太常见的品种，在茄子这方面，你觉得还有什么特殊的品种吗？还是基本上就亚洲茄子都一样？
茄子来说，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中国那种北方的圆茄子，不知道你们见没见过？
见过，也是圆溜
对，
溜
圆
的，
茄，
但没有
对，
美国
圆
的
茄
大。
子呢，我是比较个人比较喜欢的，就跟北方的，就是尤其华北的人比较喜欢，它的产量比较低，但是它呢，它的就是肉非常的紧实，细腻。对它，我个人认为它是比长的好吃。当然，长茄子呢，它产量高一些，所以现在就是说种圆茄子的人比较少。那么家庭种植的话，我们就无所谓产量高不高。那可能不高的话，我们多种2个就 OK 了。所以圆茄子是一个品种，长茄子。然后呢，茄子品种不是很多，不像西红柿、辣椒那么多。然后像绿茄子，绿色的，还有白茄子，还有花茄子，然后还有像。泰国的这种茄子，泰国那种茄就是像鸡蛋一样，然后表面有一点花纹。我们去，哎，泰式料理或者是越南店，有的时候会见。我也种了一棵，然后前两天做了一下，还不错。但是就是说，相当于泰式茄子呢，就是你选择用泰国的这个料理的办法来做这个茄子，可能会更合适一下，更搭配更好一下。对，总体来说，品种不太多。我们中国人种的基本上就是那个长茄子就 OK 了，基本上可以满足了。对，如果猎奇可以种一下圆茄子，就是差不多这几种品种。
你说的这个圆茄子，如果在网站上找，它英文名字会怎么搜关
这
键
个你
词？
得去那个，就是说一些就是像我经常去的有些网站，就是卖这个亚洲蔬菜品种的网站上它会有，对。比如说，美国的像 rareseeds.com，它有这个，它不是叫圆茄，它就叫日本的那种扇茄，就像一个扇面一样，跟圆茄差不多的品种，所以可以作为替代品。对，然后呢，像这个，有一个就兔妈，就是以前她也是喜欢种菜，现在卖种子在网上，一个网站Asian Kitchen to Garden to Kitchen。对，它这个网站上面也有卖这个圆茄子。对，圆茄子是中国的传统老品种。
OK，好的，所以也是就
能
是
买
大
到。
家。对，大家如果愿意尝试不同品种的话，现在网站上真的是其实提供的东西还蛮丰富的
对，尤其这2年就是很多。
啊。好，那这是讲的茄子的种子的选择啊，然后那么再往前走就是开始育苗啊，或者是
对。
移栽，
对，育苗就是说，我说了提前2个月育苗，然后呢，就说育苗的话，然后移栽完以后，茄子呢，它是比较吸肥的，移栽完以后，开始长了以后呢，大概7天到14天嘛，苗给它追一次肥，然后呢，它也不是很耐旱，就说太干，像我们加州的话，要是夏天的话，我们要几乎是每天都要浇水的，如果你让它比较干的话，它这个果实膨大也不好。对，茄子也不是很耐旱，跟辣椒、西红柿差不多吧，就是对水分的要求。
那么在肥料的选择上，你建议怎么给呢？比如说，你一开始就要买底肥呀，长多大的时候
对，
要追加什么样的肥？是有机肥还是水溶肥还是怎么样呢？
肥料的话就是就育苗的话呢，就是不要给太多肥。
哦。
苗期的话就很就是说种子发出来以后就给很淡的肥。通常我们有育苗土呢，育苗土的肥力非常低，基本上不太会让，如果你这育苗期给的很多的肥，它一个是它会烧死，二一个它就徒长，就长得很高很瘦，所以对它也没有好处。就是苗期的话就给很少的肥。那到这个菜园里面呢，前期的最开始的生长呢，就是以平衡肥为主。当然了，就是说在移栽之前，我们要往里面有底肥，像这个牛羊粪啊，像这个缓释的有机肥啊，缓释的五化肥啊，都好，都也好，合成肥料都好，就是在地里面要给足。然后移栽完以后呢，开始最开始呢追肥追的是平衡肥，平衡肥就是比如说氮磷钾比较均衡，这个时候主要是突出让它比较就是多的长叶子，哎，长叶子，然后长到一定大小的时候，枝繁叶茂的时候，然后它开始开花了，这时候呢就开始追这个磷钾肥稍微比重大一点的，就是催花作果的肥。对，当然追合成肥料追有机肥料都可以，但是最好呢是追液体肥，液态肥，这样的话你浇的话它容易吸收，这个呢对于茄子和辣椒西红柿都是差不多的原理。对，
有机肥常常是那种粉末的啊，固体的，我不知道，
也有水溶性的，对，常常是粉末，对，但也有水溶性的。对，
OK， 所以在家里大家如果想吃 organic 的话，你就去买这种液体的有机肥也是可以，
是的，
就是贵一点哈。
对，贵一点，鱼肥也可以，对，你像鱼肥啊，海藻肥啊，对吧，这种都属于有机肥，对，就相对于价格比较贵一点，一小瓶可能十几块钱，然后浇不了多少次就没了，那合成肥料就便宜一些。是，
那你说我在生长的过程当中，我继续向它的植物的周边去买一些牛羊粪什么之类的，我不上这些？
可以，当然可以，
哦，
但是问题就在于慢，就是说牛羊粪它释放肥力以后呢，可能需要一段时间，但你这个植物现在就非常需要肥，所以你这是为什么追肥我们一般是给水溶性的，它速度快，它能跟得上。你那个牛羊粪可能一个月以后再释放肥力，但是这个菜它现在正在生长，它正需要长身体的时候，你不给它肥，就好像小养孩子似的，对吧，你就是它正长身体，你就给它多给它营养，多给它吃，你说让它那个时候减肥那是不可能，那它就长不起来了。
明白，就是好像小孩有的时候他长个特别快，就有那个生长骨头痛啊。
没错，就是要抓住那个时机补，对。
对，
补完
了你就得赶快给点钙片吃。你要
是
说我熬点汤喝，来不及了哈。
对，来不及，对你帮他慢慢搞那是不行的。
好的，植物也同样哈。好，那我们大明需要休息一下了。咱们的热线呢是888-275-1628。欢迎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，您不仅仅是对种茄子啊，对种其他的蔬菜如果有问题的话，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88-275-1628。
希望之声经典家居，我爱我家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爱我家，我们的热线为您打开888-275-1628。我们线上的嘉宾是种植蔬菜的达人大明，在我们的节目上做嘉宾。今天欢迎我们听众朋友有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。那我们现在线上有一位周女士有问题哦。你好，周女士。
嗨，你好。
哎，你好，你好。
请问你一下哈，我们家有个柠檬树，但是呢，它总有很多黑的东西，就像胶一样的那个分泌物，所以不知道是什么。
胶一样的分泌物，
是在它的枝干上吗？
就是
主干上吗？还是在哪里？
不是，就是在花那个开花的那个下边。
那它的这个叶子生长做果怎么样呢？
都没有问题，什么都没有问题，就是黑黑的，看起来很难看。然后我试着搁水冲，又冲不掉。
我知道，大概可能感觉像是那种就是病菌吧。对，因为我也是也经验一个教训，我有一棵梨树也是得了，就是叫火疫病。当然柠檬没有这种火疫病嘛，但是就是说果树可能会得这种病，就是疫病，就 fire blight。 得这种病那个梨树就是老是有黑的东西像黏黏的分泌出来，然后后来就是果也死了，然后这个叶子也死了，整个枝条死了，然后后来已经感染到主干了， 后来我才发现这个，就是查了资料才发现这个病，然后这个树就留不住了。对，这种情况呢，
哦，是这
样，就是你看一下，就是，它是不是感染这个树皮了？可以看一下，就尤其是主干的树皮，
哦，
你可以把那个树皮，就是说用这个刀划开一点，看里面有没有那个绿色的生长层还在不在。如果它有一变枯萎了，
okay.
就说明这个病是比较严重的。如果没有枯萎的话，那你就说，你看凡是出现这个黑色的，你知道吧，就把它剪掉。
嗯，
然后剪掉呢就多剪一些，
okay.
然后剪的时候呢，就是每剪一次都要用酒精消一次毒，你的剪子就尽量把这个有黑色的这个东西全部去掉，
哦，
对，不让它蔓延，
okay. 好的
好的。另外一个那个还想请问您一下哈，就是我们家原来有个枇杷树，但是后来呢，
嗯，
就是它后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哈，它树干就死了，就树干就是一点一点的，就那个果儿刚开始接的挺好，然后结果就一点点掉，
嗯，
那果呢就开始抽，嗯，就是就皱皱的，就没有水分的感觉。
明白。
后来整个
水就掉了。对，这个我好像我邻居的那个枇杷树好像也是差不多的情况，我也看到他那个树就是有的时候
我
修剪占的比较高
时，他也有这种情况。
对，这种情况就是肯定就是具体就是得去分析嘛。通常来说，听上去还是染了一些病，因为有些果树这些个病菌，有的就像我刚才说那个火疫病，对于梨树来说就是一种癌症，就没得救。如果你发现早，像我说你把它剪掉的话，还有希望能恢复它。然后剪完以后，比如说你再打药，可能还有可能。但是如果说它已经都感染到主干了，就是没救了。有的时候得这种病，是。那基本上也只能放弃的，都是你都看到整个树都死了，可能就救不了了。
地下有地鼠，会不会是它呢？
也有可能，地鼠如果说是它挖根的话，也有可能。对，
就我们家正好去年就是地里头就是有地鼠，然后后来它就死了。
哦，那也可能是挖根了。对，但通常我觉得可能还是病的可能性大一点。对，
您在那地方再重种一棵可不可以？
它
还会有这种病吗？
可以，我觉得可以，但是你把那个土就是说翻出来，让太阳晒着消消毒。
那好的，多谢您，大明先生。
哦，没事没事。
好的，感谢我们嘉宾的回应啊。大明，我这边也是查了一下资料啊，说柠檬它有一种流交病，就像你说的，
嗯，
它其实就是一种病毒的感染。
嗯，
对，所以
果树经常是各种各样的病毒，病菌，啊，
病菌，对，
对对对。
那么通常情况下，你自己啊，如果遇到了这种真菌也好，病菌也好，你会有推荐的什么样的药来喷一喷吗？还是说你觉得就像人一样，有的时候你像得 COVID 的这种病毒，
嗯，
就什么都杀不死？那
对，如果说对这个，如果说是病毒的话，嗯，virus 就植物它也有病毒，比如说葡萄病毒啊，草莓病毒，病毒几乎是无救的，比如说土豆病毒。
嗯，
那为什么我们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做这个培育苗的人，他们就是花了很大的功夫，叫脱毒嘛。这个所谓的脱毒处理，就是芽苗脱毒处理，就是用根尖技术脱毒处理，就是用芽尖技术脱毒，就是比如说苹果去那个芽尖来培育出来一棵树，这叫脱毒 ，make sure 它没有病毒。通常来说，感染病毒的话，基本上只能放弃，是没得救的，只能挖走扔掉的。但是菌啊，virus， 比如说病菌啊，就是这种真菌感染还是有的救，但是一定要早。
嗯，
如果是晚的话也没得救，它整个感染你整个树你是没得救的。对
，OK，
对，打药的话，像白菌灵啊、白菌清啊，就是白菌清啊，然后 neem oil 苦楝油啊这些东西都可以，但是像石榴合剂也可以，对果树来说，对。
嗯哼，好，顺便我就问一下，常常有人说用石榴合剂灌根什么的，我就在觉得说，你这灌下去会不会把土壤里面的有益菌啊这些东西都可以杀跑、杀没了？
肯定会杀一些，对，但是没有办法嘛，因为我们，就像人做手术的时候做手术一样，我们就西医做手术嘛，我们解决一个问题，总会产生另一个问题，不可能没有十全十美的解决办法。
嗯，那像你用石榴合剂，你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来选择来用？什么样的情况下你就让它就 自生自灭，让它自己去抵抗，我就尽量不用，有没有这种判断的标准？
如果说是感染范围比较小的，比如说就一个树枝刚有一点剪掉的话，我们可以观察不给打药。但是如果说它感染比较厉害，近一年就是就很多枝都感染了，那最好冬眠的时候还是给它一下石榴活剂或者其他的这些药，让它预防一下，不要等出现问题再打药，就是还没出问题就打药，就是要防要比治要重要的多。对，
好的，那
通常冬眠的时候，
虽然今天讲茄子，我也想问一个题外话，就是有西红柿啊，比如说我今年种的西红柿，有些一根长得好好的一棵苗，它某一只枝就枯死了。那它也是长了病菌或者病毒还是怎么回事呢？
对，这各种原因都有可能，有可能是你长了病毒病菌，对，就是它死了。还有一种就是你可能水肥没跟上，植物它自己放弃掉一条枝条，它跟不上嘛，那我就是灭掉我一部分。通常来说呢，植物会牺牲自己的老枝条，会保新的枝条。
OK，
这种情况经常发生的，也不是什么太新鲜的，它就放弃掉自己一条枝条。
好的，那我们节目到这儿又要到休息时间了啊！再公布一下我们的热线888-275-1628，欢迎听众朋友，您有种植蔬菜呀、果树啊这些问题的话，和我们的嘉宾可以进行互动。好，那我们再进一段工商资讯。
希望之声经典家居，我爱我家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我爱我家。刚好刚才我们的广告啊，讲的是给我们希望之声电台捐车的广告。在这里呢，唐云也想谢谢所有给我们捐车的我们的听众朋友。正是因为大家的帮助啊，我们才能够在空中有这样公益的节目，像我爱我家啊，跟大家来聊怎么样种花，怎么样种菜。那无论您是有二手车想捐的，或者是有二手车想卖的，都可以联络我们，或者是您甚至想 trade in 的啊，或者是您有什么问题，其实都可以给我们电台的热线电话打电话，那我们这边的话都可以非常好的帮助到您。如果您是 trade in 的话，还可以帮您省税。这里也谢谢大家啊。好，那我们的热线是888-275-1628，欢迎听众朋友，您有蔬菜种植、果树种植的问题啊，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。那我们线上的嘉宾呢是园艺达人大明做客我们的节目。今天我们现在有一位李女士有问题啊，我们接一下李女士的电话。李女士你好。
你好。唐云你好。大明老师你好。我有个问题，就刚才您讲到那个叫石榴活剂，我想问咱们这在哪能买到这东西？
这个 Home Depot 就有了。
你还能不能记得它的英文的那个一些关键词给我们听众提醒
一下啊？
好，我们可以查一下。石榴活剂好像它就是很多人是在秋冬的时候就进行清源。
对，
好像想把你一个夏季的这些所有的病毒病菌好像连根儿都清一把，然后你就可以去喷啊或者是灌根这样用。
我以前有一位朋友是他们中国给我带过来一点儿，但是我不知道 Home Depot 这儿有卖。
应该是叫Lime Sulfur 吧，我看一下。
我这边查到一个说法啊，它叫 Polysulfur Calcium，也有人把它翻译成 calcium polysulfur， polysulfur，
sulfur plant fungicide， 对，就 lime， 叫 lime sulfur， 对。
对，也有人叫 lime sulfur。
lime 好像是石灰是吧？
好像我看看 ，Home Depot 好像没有，对，我能记错了 ，Amazon 还有，
OK， 那我们
就找找
看
一下。硫和那个什么的混合物。对，硫和那个混合物。
好的，谢谢哈。
对。
谢谢您。
叫lime sulfur。
好的，感谢我们听众的提问啊，也感谢我们嘉宾的回应。那大明，咱们今天讲茄子啊，茄子它有没有一些病虫害的一些处理？另外就是为了提高它的产量啊，怎么样能够增加它的产量，这方面可不可以再分享一点您的经验？
好的，首先这个茄子呢，就说有个特点，它植株比较大，它比就是辣椒要大，所以我们种的时候最好间距是2尺，甚至2尺以上都可以，如果有地的话，2尺是比较合适的，对，否则的话它很拥挤，拥挤的话它会就是不透光，不透光呢，就是说会得病， 然后产量也上不去，互相遮光嘛，所以种植间距比较重要啊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，茄子有个特点，这个茄子的采摘啊和辣椒、西红柿相对来说难度就要稍微大一点，就是它太嫩的时候、太老的时候都不能采，所以太嫩的时候它也会苦，太老它也苦，所以就要采那个中间那个时候，就正好要采摘的时候。那特点的就是说，它茄子表面会变得比较光亮，然后茄子不再长的时候，就是不再开始膨大的时候，如果茄子一直还在长变大，那可能也不能采。等它不开始停止变大了，那说明它要开始变老了。那茄子表面是有光泽的，如果变暗了，就说明茄子也开始老了，开始褪色也老了。老的茄子里面那个籽呢就变黑了，所以茄子一定要及时采摘。那你采它呢，它也就是会刺激它结新的茄子。如果你总不采，老茄子一直挂着，它就不结新茄子。所以你越采它越结，因为植物嘛，对，它要繁衍下一代，所以说你采的过程也是刺激它开新的花，再结新的茄子。所以这是几个重点。还有一个就是修剪，那么这个贴近地面的叶子、老叶子、枯叶子都要打掉，然后每一个茄子呢可能留2到3个分支就 OK 了。然后中间的就是茄子，凡是往正中心长的枝条都要剪掉，所以要做到一个开心，跟果树一样，做到一个开心的状态，把心往外开，这样的话它受光量就越大，就是平摊受光量，不要让它全部往上长，那互相就遮光了，
空心儿哈。
对，就是中间是让中间那个心尽量空一点，不要中间长的都是一堆叶儿。还有一个就是说，像门茄，就是栽的第一个茄子，如果说这个植株还很小，对，还很小，它就没几个叶儿的时候，它就结了茄子，第一个茄子，那把茄子就要打掉。你不打的话，它这个营养呢，全部供给这个茄子，这个茄子长时间呢就会处于一种供茄子生长的状态，那它就错过了它的叶子生长期，所以就要毫不犹豫打掉。但如果它结第一个茄子或者辣椒的时候，就是门茄或者门椒的时候，它这个植株已经比较大了，比如说已经有一两尺宽，就比较大的时候就可以留，所以这是灵活的，可留可不留。但是如果比较弱，那就要打掉它，先让它长叶儿。
好的，我记得我第一次种茄子就是长到半尺多高的时候它就长茄子嘛，
对、那个、
我也没舍得打、我没舍得打，
大家都舍不得打，对。
然后它就从春天长到秋天，总共这只茄子就结了两个果。
是的，是的，对，因为你没打掉它，它就说，但是你那个茄子还长不好，还很老。
是的，
对，因为 它长不开嘛。
所以这里面还有挺多的学问哈。
对，就是菜，种菜都是这个原则嘛，包括苦瓜、丝瓜都是这样，就开始还很小的时候就不要让它结果，全掐掉。像黄瓜也是，就是怎么说呢，就是格局要大一些，就不要让它、
长远一点眼光。
对，长远好像能先长叶儿。是的。
好的，一般来讲你种一颗茄子，比如说长茄子吧，它能结多少个茄子算是产量正常的呢？
一颗长茄子，我觉得至少要15个以上吧。
哦，
10个以上，对，10个以上是基本的要求吧。
如果没长那些，是不是认为你的肥力不够，还是说它对土质要求比较高吗？
太多原因了，就是可能你的、主要是土可能不行，就是说土不够松软，然后你的水肥也没跟上，主要是这个原因。然后还有其他人，比如说种在这个阳光不充足的地方，或者种在这个过密了，有的地方遮光了，或者说修剪的不够好，这都有原因，或者采摘不及时，这都有原因。但通常来说，90%是因为你的土就是土不行，土就是水肥没跟的，没达到根上，就这么简单。
如果它有的时候就是落花落果了，那种情况是什么样的原因呢？
这种情况通常也是因为水肥没跟上，它才落花落果，或者是温度不够，比如说温度比较低，夜间温度比较低，它也会落花落果。
哦，所以就是营养感觉都供不上一样的那种感觉哈。
是的，
没错。好，咱们剩一分钟时间，关于茄子的种植，大明给大家稍微总结一下或补充有什么要说明的。
对，总结一下呢，茄子就是提前育苗2个月 ，OK。种子育苗，然后呢种植的间距要大2尺，然后洗光洗热，25到30度最佳生长，洗全阳阳光， 及时采摘，然后修剪，开心修剪，留两三个枝条就可以。每7到14天呢，追一次肥，在生长的最后阶段，就是开花结果以后，基本就差不多这些了。
它那个吊蔓是一定要吊的吗？还是不一定？
吊蔓，茄子不太需要吊蔓，通常瓜类需要吊蔓。茄子的话就是，等它结果多的时候，你拿一个棍儿给它
支撑一下
对，让它别倒在地下，倒地下就不好了。
好，
果子容易烂。对，
谢谢大明的总结啊，那也谢谢您今天带给我们的园艺知识。你现在还在做视频吗？我们听众朋友
有还在做，但是就是发的比较慢，因为比较忙。
哦。好的，如果我们听众朋友要想问问题，到你的视频那里去留问题，你会回答啊。好的，那大家如果想找大明问问题，可以到 YouTube 上去找刘大明白。
对，
好的，
是我的频道。好的，谢谢您。
好，感谢您啊，那我们就下次节目再见，谢谢。
OK， 好，拜拜。